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棋子。I once had a girl, or should I say, she once had me.She asked me to stay and she told me to sit anywhere. 那今天呢是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的第39集哦。那因为呢之前就说了嘛，已经设了50集的结束哦，所以每一次的结束之前呢，都是在结束之前呢，都是希望能够呢，都用这样子的方式呢，让每一集呢都能够有一期一会的感觉哦。那最近后来发现，在那个我的 Apple Podcast 的这个评分呢，已经有91则评分了哦。对，这个其实我没有很常看这个评分啦，不过看突然看到，本来其实之前看好像才四五十个。哦，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50集结束之前能不能收集到100个。如果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节目呢，不要吝啬呢，就是给五星评价。虽然其实我也不知道给五星评价可以干嘛，我真的不了解。哦，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很想很快的分享，就是最近收到了一点小小的回馈啦。哦，那前两集好像都没有特别分享。哦，那上次因为跟大家分享说我自己有在那个方格子呢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写作专栏哦，其实订阅的人还是蛮少的啦哦，但是呢就是还是非常感谢订阅的这些朋友哦，而且也收到了一些温暖的回馈哦，像是有一位朋友呢，他叫 Clear Liu 哦，就是 Claire， 他特别写信留言给我，他说老师你好，我是订阅您专栏的读者，谢谢你的文字让旅行有了温度跟空间感，每次读完一篇就好像多了一个想法，告诉自己哇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子游京都，这样子的发现。也非常谢谢你在 Podcast 的专访跟分享，内容的丰富跟深度在节目通知清单内总是第一个被点选播放的，真的非常非常高兴哦。 Claire给我们这么好的留言跟这么温暖的鼓励哦，看得非常窝心哦。那我自己在文字书写上跟制作这些节目呢，总是觉得能够得到这些鼓励呢，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幸福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也欢迎大家可以订阅这个写作专栏哦，就是京都跟台湾的散步，以及缓慢阅读、吃茶跟山行哦。那我们再回到这一集的节目哦，那这一集其实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访谈节目哦。其实我自己很少在这么短的时间进入，就是这么短的时间来进行录制跟录制节目跟节目的播出哦。就是哦，其实一两周前才录了一个哦。不过呢，其实因为也是一个巧合啦，因为刚好最近这些欣赏的，我自己很欣赏的朋友呢，他们都在11月出版的作品哦。那就觉得应该要打铁趁热哦，趁这个他们新书还在上市的时候呢，赶快录制访谈这一些这个节目跟书有关的节目呢，其实让更多人能够知道并支持这些好书哦。那上一集其实就是访谈了我热爱的东京吃茶店的哈利哥哦，然后谈了很多跟吃茶店有关的事情哦。那这一集我们其实还要继续围绕着东京哦，访谈一位呢我追踪非常多年，我自己很欣赏的粉专的版主哦，就是明太子小姐哦。那其实我知道明太子小姐有非常多的粉丝哦，喜欢她的朋友也很多，像我有一个好朋友的老婆就非常喜欢她哦，也是她忠实的读者哦跟书迷哦，她知道我认识她，然后就说哇好羡慕，就是她很羡慕我跟明太子小姐可以当朋友。对，然后其实我也额外帮我这个朋友呢要到一点小小的福利啊。那明太子小姐其实在东京已经生活居住12年了，今天访谈她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她出版了一本新的作品哦，叫做东京温柔时光。 我自己蛮喜欢的，所以想要在访问他之前呢，所以特别想要在访问之前呢，我想一想，很快的爬梳一下自己跟东京的缘分哦。就像刚刚片头放的音乐哦，其实刚刚片头放了很多，应该一听就知道是 Beatles 的《挪威的森林》哦。为什么要放《挪威的森林》？是因为我第一次去东京呢，就是因为村上春树写的小说《挪威的森林》的这个，就是最去东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小说、哦，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村上春树。哦，那大概是我是大概第17年前第一次去东京，哦，那时候也是一个人的旅行。最想去的就是这个小说里面出现的东京的场景，哦，当然还包含了小说的主角渡边跟直子走过那条很长的路哦。哦，我就自己分享一小段这个挪威森林里面这一段漫步的片段哦。我和直子是在中央线电车上偶然相遇的，他一个人出来正想去看电影，而我正打算到神田的书店区，两边都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直子说下车吧，我们就下了电车，那里碰巧是四股车站。其实只剩下两个人之后，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交谈的话题，连直子为什么会突然说出下车，我也无法理解，根本从一开始就没有所谓的话题。走出车站之后，他也没有说要去哪里，就这样子不断的快步往前走，我没办法，只好跟着他后面。直子和我之间保持了1公尺左右的距离，当然如果想要缩短那样的距离也是可以，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畏缩而没有办到。我在直子1公尺左右的后方，一面看着他的背和乌溜溜的直发，一面走着。他头上夹着一个茶色的大发夹，头一转向侧面便可以看得到小而白皙的耳朵。偶尔直子会转过头来向我说着话，有些时候我可以顺利回答，有些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些则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不过不管我有没有听清楚，他似乎都无所谓的样子。直子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之后，就继续往前面走。好吧，反正这是一个很适合散步的晴朗日子，我只好这样想。不过以散步来说，直子的走法却有些过于认真。他在饭田桥向右转，来到护城河边。然后穿过神保町的十字路口，走向御茶之水的斜坡，就这样一直走到本乡，并沿着都营电车的铁路走到居宇，相当有一段的路程。到居宇后，太阳已经西沉了，是个温暖舒服的春天黄昏。然后我就真的照着这一个路线去走了一下，真的很久哦，我后来没有走完了。好，这就是我们其中我们第一次去东京的一小小的片段了。我来讲到东京，其实我也不免想到我有一个在东京住在东京的一个好朋友啊，其实也是跟东京的我自己的东京的记忆非常重要的，算是一个起点哦。我大概是1999年认识这一位朋友的哦，那时候这位朋友其实还在东京的明治大学念书，我那时候我在网络公司上班。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很会自己设计跟做架网站嘛，然后那时候我自己做的一个个人网站，其实在网络上面蛮受欢迎的哦，所以那时候呢，他就是一个在网络上面在我网站留言认识的朋友，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哎，他住东京，然后我对这个东京印象才从一个好像是一个名词，但只能说，哎，好像有朋友住在那里的感觉。后来呢，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他回台湾，我们就约在现在已经拆掉了成品敦南店哦。所以呢，这样子的东京的印象就是从这个朋友开始有了一个很具体的那个样子哦。然后后来其实不管我第一次去东京，或者是后来回去东京很多次，或者带孩子或家人回去东京，其实都一直跟这个朋友见面哦，碰面哦，跟这个朋友就这样子认识25年哦。虽然不是很常见面，然后他也一直住在东京，其实却是一感情很要好的朋友哦。所以这个东京这个城市呢，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我自己是也很喜欢哦。就是我虽然很喜欢京都，但我也很喜欢东京哦。因为这个都市里面呢，也许也去蛮多次的，我每次都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向哦，都会看到这个城市 变化虽然很快，可是如何在新旧之争取得平衡，然后在他们在都市的空间怎么样去找出人跟自然跟城市间的关系哦。所以呢，我每次去东京其实都有很多新的观察跟发现哦。当然更不用说，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个铁道迷，所以每次来东京呢，其实就是为了要满足我这个孩子呢，所以今天也会在节目提到这些事情哦。所以后来这个东京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因为有很发达的地下铁跟铁路哦，我们不断回到东京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城市的地底下跟地上穿梭着，其实就觉得跟别人有截然不同的意义。所以别人会觉得很冰冷的东京地铁，反而成了我们家在东京的温柔时光哦。就像明太子小姐她的新书《东京温柔时光》写的一样的内容一样。好，那我们今天引言有点太长了，我们就赶快开始今天非常精彩的访谈内容哦。就是你谈了各种跟东京还有明太子小姐的新书《东京温柔时光》的很多事情哦。然后访谈我们住在东京的明太子小姐，就是她的粉专就是明太子小姐的生活旅游日记。好，那我们今天用的穿插的音乐其实都是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里面出现过的音乐。好，那我们开始吧。我们今天呢非常非常高兴哦，我们很久没有进行这个岳阳的访谈了。我们上次岳阳访谈我记得已经是这个疫情，因为我这个节目其实是因为疫情而开始的，就是当初就是因为当时疫情然后都不能出国，然后其实因为自己很想念一些地方嘛，就想要找一些题材来录。我记得上一次的快乐访谈应该是在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我邀请一个当时就是常常在联系频繁的一个研究京都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文字工作者，叫厌世京都。我不知道明太子有听过。对，他后来就消失了。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进行了一次那个岳阳的访谈一些跟京都有关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又是久违的一次的岳阳的访谈，我们今天访谈的这个朋友呢他在东京哦，那而且呢这一上一集延续上一集的内容到这一集，如果上一集有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们上一集其实是访谈了哈利，就是他出版了那个我热爱的东京吃茶店，分享了很多跟东京跟还有跟 Kisaden 有关的一些事情哦，我自己觉得收获很多。那我自己也很期待这一集，因为这一集呢这个朋友其实我也追踪了几年了哦，那个很喜欢他的文字哦，然后今年在东京的时候呢也跟他小小见面了一下，然后做了一个交换书的一个聚会哦，那就是明太子小姐哦。那我们今天因为访谈这个节目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明太子小姐在11月出版了一本我自己觉得很温暖的书，叫做《东京温柔时光》。那我今天其实就会谈论很多跟书里面有关的事情，还有明太子小姐会讲很多跟东京有关的事情，我自己觉得非常期待哦。然后有读者呢，我相信有读者不管你对这个城市熟不熟悉，我想应该也会收获很多哦。好，那我们请明太子小姐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太子，然后其实我也是那个棋子的书迷、文字迷，所以很开心这一次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访谈。然后我是一个住在东京今年第12年的自由文字工作者，那我主要工作内容是做旅游还有文化类的采访， 那我有经营自己的自媒体，就是有 Facebook， 然后自己的部落格跟 Instagram， 然后另外我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工作是妈妈，我是一个6岁小男生的妈妈。
哎，嗯，好，明太子很快的就，明太子小姐很快的自我介绍，
对，简短的自我介绍。
对，然后那明太子小姐为什么？因为你一定是喜欢明太子嘛，才会叫明太子小姐嘛。
对。
但这个封号是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封号其实是我12年前来到东京的时候，然后因为觉得太无聊了，太寂寞了，然后我好想要跟别人分享我在东京的一些发现，然后我就创了一个 Facebook 的账号。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嗯，日本女生不是都会叫什么什么子吗？
对，
就是我的刻板印象啦。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又是，我就是刚来日本，然后我就发现，天哪，明太子这个东西好好吃，然后又跟各种食物都很搭，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我如果我叫我自己明太子，就人家知道我是一个热爱美食、喜欢吃海鲜的女生，然后住在日本，然后我自己觉得这样好好笑哦。当时也没有想得太深入，然后就取了明太子这个名字。
嗯，对，那就这样用到现在。
对，就这样用到现在。
成了一个标，你的一个 IP。
对，就是我其实跟日本人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都会露出很疑惑的表情，怎么会有人就是叫自己这个名字，然后但是有印象很深刻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它是一个食物嘛。
对
对，好，那我因为我们其实访谈来宾呢，我们虽然是访谈书呢，其实也更希望的是了解很多来宾的一些生活跟一些怎么样开始这些。我们像我自己是对这个特别有兴趣，就像上次我访谈哈利哥的这个 KissaDep。并不会访，我不会特别的，像我就不会特别的说，请他去介绍很多什么店什么店，我觉得这个搭自己去就可以了。我反而对故事本身其实是更感兴趣的，就像明太子我们
背后创作的历程，是
不是？没错没错，我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写作者，所以我自己很喜欢去了解跟爬书，其他也是做这方面事情的，他们这种怎么样形成他们现在的自己。所以我很想要问一下明太子小姐，就是说，哎，那你是什么时候到东京的？然后呢，为什么开始在东京生活还有定居？
嗯嗯嗯，你说到东京是指人生第一次到东京吗？还是
先谈一下人生第一次到东京跟真的到东京开始比较长的生活的？对。
好，其实我回想了好久。我人生第一次到东京，我好不容易想起来，应该是我小学3-4年级的时候，然后我跟妈妈参加旅行团，然后去了东京迪士尼跟千叶。
东京迪士尼跟千叶，哦，所以你小学就去过迪士尼了？
就是对，那一次就妈妈很想要出国，然后我跟妈妈第一次两个人的旅行，其实就是东京迪士尼，然后我到现在还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哦，原来有个国家冬天可以这么冷，然后看到迪士尼的角色们非常非常的兴奋这样子。
嗯，
对，
所以你第一次到东京的感是冬天，你感觉是冷？
对，我感觉是冷，然后但是当时就是很片面的只去了迪士尼，但是后来到了上大学之后，开始有自己来东京旅行，然后后来在杂志社工作，因为接触很多就日本的文化，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也拜访了东京几次这样子。
嗯，
对，
因为工作的关系，
因为工作也有，对，也有来拜访日本的出版社过，然后也有自己喜欢。就觉得哦，这个地方好时髦，好有趣，好有好多情报哦，这样子。
嗯，所以你大学的时候来东京，那时候其实就蛮喜欢东京的。
那时候我觉得也称不上非常喜欢呢、欸。
嗯。
就觉得哎、欸，好有趣哦，然后就自己也打扮的，就是 打扮得很花俏，然后走在那个元素街头，然后被拍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哎，好有趣哦，就是在台湾没有的经验这样子。
是。然后后来好像是因为我，据我所知，明太子后来其实是去英国念书嘛，对不对？
对，后来到了英国念书，然后在英国遇到了我的日本人先生，所以因为后来就是我们决定要结婚，然后因为那个契机，就一起在2011年回到东京生活这样子。
嗯，当时讨论结婚的时候有其他方案吗？就是一定要回东京吗？
啊，那时候对，就是考虑了工作呀、生活呀、一切现实的考量之后，我们觉得先回到东京也许会比较踏实一点。对，
所以就那时候因为结婚就开始在东京生活。
对，就开始在生活。
然后一开始我记得，因为现在豆豆是6岁嘛，
对，
所以你们在现在12年，就表示你们有前半段其实是属于
对
夫妇两个人的生活而已。
对的，刚好一半一半这样。
一半一半，好。那因为那明太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哦，你刚才有稍微提到。你那时候就是刚来东京的时候就觉得很想要跟人家分享东京的生活，所以你就创一个，当时创了什么？
哦，当时我是创一个 Facebook 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明太子小姐生活旅游日记，都取得很长。对，
已经这么久了。
对呀、
啊，这个已经这么久了。哦，是啊，
已经开了12年了。
哦，哇，你是神掰，这个我们没有，我没有那么久。
但是当时真的是，就是我自己都是发好玩的啦，就一开始真的就是一个赞两个赞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我好像还没有办法跟东京建立太直接或强烈的连结，所以我就很渴望，就是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叙述东京，然后可能从台湾或者从其他地方得到大家给我的回应这样子。
对，然后当然就是因为12年来，哦，你分享12年，那你真的分享应该是分享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对，
就是什么都写耶，想到看到什么我觉得很有趣，我就
什么观察的。对，那所以你在东京住了12年，你觉得现在如果问，就是说这12年从一开始到现在，你觉得东京对你来讲它是个什么样的都市？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东京这个都市在意义上的转变最大，就是从一个异乡变成我的家乡的一个过程。
对，
有一开始其实真的有很多不理解呀，然后也有很多新鲜的事情啦，值得探索的事，但是相对的也有一些不习惯的事情。我还记得以前我每次只要从羽田机场飞回松山，台北松山机场降落的瞬间，我都会就是整个人肩膀超放松，然后就深呼吸，然后就觉得天哪，我回家了。但是现在就是就算从台北飞回羽田，我其实也会有我回家的感觉，就是我终于花了12年的时间，终于在东京也找到了那种家的归属感。
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头先，那你觉得这个转变跟有孩子有关系吗？
有，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关系耶。对，
怎么说？
就是因为有了小孩之后，我觉得我不得不跟这个社会有更密切的交流，因为我要跟老师交流，我要跟小孩的朋友的妈妈交流，妈妈友们，然后我必须加入，例如说小孩加入的团体的组织里面，我要怎么跟大家交流，就是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我用一个旁观的角度，我必须要真的去参与，真的去付出。然后我后来也就是因为我去参与去付出，相对的我也得到了别人给我的温暖，别人给我的 就这个都市给我的归属感。
对，而且我上次好像我们在东京，我有跟明太子聊天，明太子说自己，你自己本身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就是并不是那种有的人那种，就是好像跟每一个人都可以马上变很好，然后或者是那种很善于社交的人，明太子本来也不是属于这种个性的人嘛，
对
不对？对，
我会觉得社交好累哦，就是。
对
我自己不是这样个性，但是我的小孩正好就是
相反。
对，所以因为他的关系，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好累，就是我必须要跟着他，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契机，就有好多与人交流的机会跟发现。
因为豆豆，所以豆豆个性其实是一个很开朗，很喜
对，
看起来像你分享就知道他是蛮开朗的孩子。
对，然后他好喜，他就人来疯，他很喜欢被大家包围。
哦，豆豆是
什么？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的感觉。对，
豆豆是什么星座的？
他是摩羯。
他是摩羯座哦，是啊，哇，我好像也对摩羯座不是很熟哎。但是我跟你说，我也是因为我的第二个小孩是狮子座，然后其实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什么狮子座的，然后曾经有认识过一两个狮子座，其实我不太喜欢狮子座，
为什么？
对，狮子座就是一个很喜欢命令别人的人啊。
Okay.
对，他就是以我为中心，他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人。
对，
然后他也很外放。然后就是跟他相处在一起，就会觉得哇，原来有人是这样子，这样子。对，我就是有时候看你写的东西，我就会想到，对啊，如果我没有认识我的小孩，其实我根本不会想认识狮子座的人。
所以真的生小孩真的很像抽扭蛋，你不觉得吗？就是你抽到那个扭蛋，你的人生会有一些化学变化，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而且那个会看到很多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风景。
对，我觉得非常有趣。
对对对，那我们就聊。所以这十二年来，东京对你的感觉，就是从一个异乡变成了一种家乡的感觉。
对。
然后整个城市的，其实因为东京是一个变化很快的一个都市嘛。
对。
对，那你觉得这十二年来说，你自己本身这种家乡跟异乡这种感觉，你在自己在生活上面，你对于这个城市的生活上面，你自己有了孩子之后跟没有孩子之后，这个之间的东京的生活，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哦，我觉得非常非常不一样哎。就以生活形态来说，生孩子之前，其实我的生活算是蛮自由的。例如说，我会想要每天想去哪一区，就去哪边，然后我可以晚上，就是例如说跟先生一起去看小剧场啊。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们参加了一个六本木的图书馆的会员。就是你可以24小时都待在那个图书馆，然后不停看电书或在里面写作，所以当时我还蛮享受那时候的时光，就是虽然当时日文还不好，但是可以大量阅读那边的书跟杂志，然后花很多时间去观察城市，去思考。对，然后但是生了小孩之后，我觉得我就真的是从观察旁观者变成一个参与者了，就是我带着他实际的去跟当地的人们接触，就是在生小孩之前，我觉得我没有跟那么多的人有必要的接触，但是接触同时就会有一些磨合跟碰撞，然后我就会看到哦， 其实东京有很多我之前没有看到的一些隐藏版的面向，这样子。
对，那现在，你说。
对，生完小孩之后，我觉得比较像是我观察这个城市很久，然后我终于实际去体验，就是成为这个城市的住民的感觉，这样子。
之前也许就是单身的时候，还是也许就是自由嘛，然后就会放很多空间。那有时候听你这样讲，就是有时候就是比较会以个人的角度去探索一个城市。
对，我挑选我想要去看到城市的我喜欢的地方，应该是也是这样。然后现在是小孩带着我看到我意想不到的地方。
对，这个差别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因为一个是就是切入的角度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小孩子之后，其实你就不免就会碰到很多生活上面你觉得是很不只是只有好的，还有很多不好的。
对，还有一些比较就是磨难一点的。
对，不管是小孩啦，或者是人际关系啦，或者是。就像你书里面写的，就是跟其他的同侪的妈妈之间的关系啊，就是那个复杂度会变得非常的高。
对，非常的高。但是就是也是因为那样，我就发现哦，原来有这么多隐藏版的事情，现在才揭露出来了。
对，那你自己，可是你自己感觉你自己是很 enjoy 这种各种不同的发现。
对，我是这中间过程当然也有痛苦或很累的时候，
对，
我其实就是很享受，我回头去看这一切，都会觉得我每个体验都好像是不同游乐园里面不同的设施哦，对，然后就会觉得哦，虽然很害怕，但是有体验过了真好，有体验到了真好，这样子。
是，就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东京温柔时光其实是明太子小姐的第四本书了。
对，
那这一本书你觉得跟过去三本有什么不一样？那为什么要取作东京温柔时光呢？
我觉得其实我目前出版过的四本书其实都记录了我在东京不同的心理状态的阶段吧。就第一本书比较多是我从英国来到东京面对的那些文化的冲击的经历，对，然后第二本书跟第三本书其实都是在同一个时期出的，就是我刚生完小孩的时候，然后手忙脚乱育婴记那本书就是如同书名所说的，我在记录我如何在东京这个城市育儿，然后遇到的一些困难啊，然后包括跟先生之间的一些价值观的不同的磨合。然后另外一本，虽然也是在育婴期间出的书，但是比较偏向就是东京生活记录，就是我已经生活了几年之后，挑选看见我喜欢的东京的那些部分，所以那本书叫做《二见钟情》，就一开始我还没有喜欢的，后来慢慢喜欢上的东京部分。这本书叫做《东京温柔时光》，这本书跟前面的一本书差了大概四五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会叫《东京温柔时光》，其实一开始书名有想了很多很多啦。对，但是就是我开始你要知道吗？什么什么
没有，我好奇啊，我好奇你那时候还有什么题目？
很多，可是一开始其实就书名没有先列好，是我开始先写。然后也有想过说什么喜欢东京的几个理由，就那种比较把那一点。对，但是就觉得没有，我不是只是想要写那个，我想要写的可能不只有喜欢的理由。然后我就一边写一边写一边写，后来发现我想要记录，就我这个阶段想要传达跟记录的是，就是我如何在异乡里学会对自己温柔，这是一个面向。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我比较想要跟上东京人的脚步，所以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有点在逼自己改变，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如果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家，我必须要先学会对自己也温柔，我才能真正在这边好好的生活。
是。
然后另外一个面向是，我觉得我以前比较用一个，怎么说，比较自以为的角度来看这个都市，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我不喜欢，我觉得怎样啊，就是他们好冷漠，然后怎样怎样。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有一些冷漠，有一些距离感的背后，其实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没有余裕了，太忙碌了。但是我觉得多了这一份理解之后，我可以用更温柔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城市。然后同时我也发现我自己的眼光变得温柔了，我也觉得我看到的东西更温柔了。
我觉得这本书名取得非常好。对，
你说这个名字吗？
名字取得很好，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吗？
就是真的真的真的。
谢谢总编有一起想，不是我
的。对对，这个这因为我在看书的时候，
对，
也会想到这个，我会连接到这个书名，就是一般人可能会对东京的想法或者是一些看法，也都是比较刻板的。对，其实一般的人并不会用温柔这两个字来形容东京这个都市，我觉得我很少听到。对，
所以你觉得东京跟温柔它其实是一个很对比的两个？
我觉得并没有，也不能说完全对比，但是并不会，自己人家想到东京不会马上想到温柔这两个字，它是一个不会马上连接上面的字。
原来如确实不能嘛，无法耶，我觉得我也是生活了好多年才开始有办法。
对，很难很难很难。对，然后但是因为，所以我就说你，因为你的书写的，其实书东京的书也很多嘛，然后写东京的面向也很多，可是我觉得这本书跟你下的标题跟里面的东西，真的就是你，真的就是你可以完成的，因为你会透过 你自己个人的特质、自己的喜好、自己喜欢的各种的面向，然后呢，我也会看到，我就会也会看到说，你不只是看到东京的温柔，也会看到自己跟东京之间的关系，还有对自己的家人跟自己个人的温柔。我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我其实都可以在书里面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
天哪，我好开心哦！谢谢。
哎，你，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星座的？
我是双子座的。
这太巧了，我也是双子座。没有，因为我刚刚就想说，你到底是什么星座？因为你，因为你是一个会想，感觉就是你会不会排斥任何尝试新的东西？
对。
然后对于新的东西或新的体验，你都会感觉到有趣，有时候是不管是好的跟坏的，都会觉得说，哎，我都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做，我就觉得，哎，其实好像跟我有点像，我想说，哎，是你该不会是双子座？
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在哪里发现你是双子这件事。
真的吗？其实我从来没讲过，还是因为
是你来东京的时候聊天有聊到，然后因为其实我很容易跟双子座的人产生共鸣，例如说我会喜欢的文章啊、作家或创作，很多都双子座，对，然后就哦觉得哎还蛮有趣的，
变掉了，对，对，双子座确实其实是辨认度蛮高的，我觉得，好太开心了，我跟明太子小姐也是同一个星座的，不是彰化人。
对对对，之前读你的书读到彰化人，我说我真是内心汹涌到就想立刻 email 给你的。
啊，太妙太妙，对，就是缘分啊，我觉得这种就是如果很多东西是有连结的，你可能都不知道，无形之中其实就会慢慢的产生交集。我觉得这种就有时候会发现这种缘分真的是很微妙的事情。
对真的。
然后我刚才有提到了嘛，就是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看到明太子小姐书写东京的面向，其实这本书其实真的跟一般我们看的很多东京的，因为东京的书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以旅游有微观、有关系的，不然就是设计，不然就是时尚，
对，
哦，然后不然就是探索这个都市的各种面向，对，但是 像明太子小姐这个东京文人，真的就是她因为在东京住了12年，然后呢也经历过了很多前面的东西，然后在又有了孩子之后，把她自己，所以其实这本书有很，其实这本书其实也有很多旅行，有很多介绍东京，可是他的方式就是跟其他的你看的书籍就是完全不一样。对，然后像我就很喜欢这个书里面一些描写感官的文章，因为我自己可能我自己在描写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明太子小姐有没有看过啊？你一定没看过了，下次我送你一本好了。就是我有一本东的书，我的书，对，我很喜欢台东嘛，
对，
台东，对。我有写一本，我有写过一本书叫做《五感浪游台东的样子》，
就是我想要读，
但是我以味觉、触觉、嗅觉，然后这 五种感官去描述台东这个地方，
太有趣了吧？不过其实你上次送给我的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也有读到你有许多感官的描写耶。因为你写说在彰化的家，然后阳光从那个就阳台晒进来，然后那个温度什么的，然后其实我有读到，还有我觉得从你的文章我可以读到那种就是速度感，就是那个散步的速度感。对，
谢谢，感谢，对，就是我想要透过自己文字来，因为我觉得文字可以表达的载体真的是很多，是很多媒体是。其实现在媒体这么多，可是它有些东西其实是真的是很多很多媒体是做不到的。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比如说描述感官，就像明太子小姐讲的描述感官，然后还有明太子小姐说在我们的文章里面有读到速度感。
对，
这东西其实是很幽微的，没有那么明显。对，对，然后我就很想要请，所以因为我特别喜欢这几个感官的文章，比如说像气味啊。然后春天啊，然后还有人跟人之间的这些连结啊，然后我想要请，那你可以自己，比如说，那我们就来调一下，我们就来谈第一篇好，因为第一篇我就很喜欢东京的气味，我觉得这篇写的非常的让人家就是它并不是描述一个东京的气味这么简单而已，而是你如何去从一个。因为你这篇文章是从你从英国回到东京，然后再在东京去感受这个东京的气味这件事情，对日本人跟外国都是不一样。他最后又回到自己的
家乡，
台湾的连接。所以我其实非常非常喜欢这一篇哈。那我们就先请明太子小姐来谈谈这一篇好了。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篇，然后在这一篇。其实写了好久好久，因为它是跨了好几年的时间的感觉的收集。我觉得其实先不说单篇好了，先说我为什么要在这一本书里面提到很多感官的描写，因为我其实就是从一个异乡人到当地人的过程，我发现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我学到一件事。就是东京当地人是如何从很平淡很平淡的生活里面找到一些很有趣的事，然后我后来就发现他们就像是把那个相机的拍摄模式从 JPEG 档改到 RAW 档，那个感觉就是他们把他们的那个感知还有感官感觉解析度都打到超开，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同一张图片它怎么变那么立体，那么多细节，颜色更感动人，光影更有感情。然后所以我就发现哦，原来这是当地人享受这个城市的方法，然后我就想要把这样的解析度达到最大的感觉，就是也封存在这个书里面，当将来你们也来到东京，把我这个些封存的感觉解压缩之后，更有感情的部分更有乐趣，所以我才就是刻意做了这些感觉。
对，我觉得刚刚明太子小姐形容这个图档这个解析度这个感觉，还有请大家来东京再把这个 这个东西解压缩，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形容的非常好，因为这种感官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感受到，而且如果说只是去东京旅行的人，你都是基本上你就是赶快很想要去看看下一马上要去哪里嘛，
对啊，找路啊，或者是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就是你因为你的速度一定不可能太慢，因为你会想说，哎，我不想要浪费时间，因为我可能时间很有限。然后呢，我也不想，我没有时间去感受这个生活上面太多，因为我就会想说，那我要去跑什么景点，什么景点。
对。
可是，在这个明太子小姐这个写的这个书里面，其实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些，真的是要生活在那边，不叫久。然后呢，感官上面的东西呢，你才会可以仔细的去感受到的一些事物。
嗯、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透过文字，然后当大家有这个文字的体会之后，然后再去这些地方，你可能感受到更多。
对，像你刚刚提到那边气味，其实我会想写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发现、嗯、跟当地人交谈的过程中，他们有好多好多内容都在讲气味哦。
哦，真对对对，你有写到。
对，例如说去美法院啊，跟妈妈有交谈啊，跟老师交谈啊，跟长辈交谈，所有的人都在聊气味。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气味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一件很重要的事。
嗯。
对，所以我也才开始，就是哦，我也去研究气味，我也去学习。气味对他们来说，那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对，就像你这篇文章有写到嘛，你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因为你可能会用一些香水，
对，
然后就会想说这个跟这个香水，因为别人也会闻到嘛，
对，
对，然后后来才会从你先生的口中就想说，才会谈论说，哎，日本人对于气味的这个。到底他们想要带给的是什么？对，这个我也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子。
对，其实我一开始也很讶异，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觉得气味，你的香水不就是想要向别人展现你的喜好、你的个性的东西吗？后来就发现没有，嗯、他们对于香水香味的用法就是就像耳机，我自己知道我喜欢这个味道、嗯、我乐在其中就好了，可是我没有要让别人知道跟影响别人，我就发现、嗯、哦，原来这是他们对气味的想法。对、
嗯嗯、对，然后后来这一篇因为又描述到你去做那个，
对，
做那个跟气制作自己的气味有关的这个这个一个课程嘛、
嗯、
对对对对
对，
然后又连接到自己的故乡嘛，对不对？
对，我觉得去做那个香味体验也让我好觉得好意外，原来香味是有香谱的，像乐谱一样，而且原来在他们的《源氏物语》这一本书、嗯、因为《源氏物语》被日本人称为是香味物语，就是里面也几乎都是在描写香味，然后才发现哦，来古时候的日本人是这样玩香味的，他们会一群人围着一个香味，然后去猜这个香味是什么季节的香味，然后去吟诗作对，这样，然后就哇，他们从古人开始就是对气味非常敏感的一个民族，这样。
他有一个那个也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就是香道。
嗯嗯嗯嗯。
对，就是专门有人在专门在学这个东西。
对，我觉得我将来应该也会想要去学，觉得实在太深奥太有趣了。
对，我觉得日本人他们当然学这些感官这种东西，一定是跟我们台湾人的有不一样的生活背景跟他们的文化的脉络。对，所以他们你看他们对于，所以明太子才会觉得说，哎，在他们的身上会感觉到很多。他们对这种感官的描述或者是在意好像比我们在台湾还要 更多很多。 Blackbird singing in the dead of night, take these broken wings and learn to fly,
all your life.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arise. Blackbird singing in the dead of night.
对，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是，像我以前自己在台湾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是靠着跟别人交流或跟别人对话来理解我。但是我觉得在日本，我觉得他们其实有时候会以跟大自然对话来理解自己，以跟自己对话。那怎么样跟自己对话呢？他们就必须要透过，例如说去学插花，去学商道。就是透过学习一个东西去了解自己，然后就发现哦，原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自我磨练吗？就是他们常都说我要磨练我自己的感官，然后就发现哦，原来就是在说这个。
对，哇，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妙哦，这个跟我们的就是不同的国家跟生活的环境，它其实产生的背后这种。这种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差很多，对啊，这个也是对、
嗯，就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日本自然环境其实有比较多自然灾害，然后他们四季也非常的明显
分明，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大自然跟环境的变化本来对我就比我们还要敏感一点，
嗯。对，就像你，还有像你里面有一个写描写春天吧，
对，
我觉得你有一个形容也形容得非常好，就是你觉得春天就是一整年的 espresso。
哦，你喜欢这个形容？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形容很棒哎，对，我没有在春天暴返过东京呢、啊，但是听你这样讲，我会想要去。
对，你可以来感受一下春天的 espresso， 真的是四季都会融合在一起。
对，然后就会想说，哎，对呀、啊，如果说有不同的，像你用不同的季节，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感官，然后去描写这个东西，你其实你就会，你再去体验，或者是去在你讲的这个情境之下到这个东西，你就会特别的去在意，去了解说，哎，那他们哦，平太子他所描述的这个。感官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对，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里面哦描写感官的文章哦，对，然后呢，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因为明太子小姐很喜欢那个自己本身就是会自由文字工作者，本来就是写旅行嘛，然后也是自己很喜欢旅行，所以你也介绍了很多东京的不同的旅行。哦，当然这里面介绍很多，我觉得看书的朋友可以，哦，他不只是有东京，他也会离开东京哦，啊，富士山或者是对近郊江之岛，或者是去那个鲁鲁米的这个地方，哦，或者是哪里哦，我觉得也介绍了蛮多他自己喜欢的地方。那我有点好奇，就是明太子小姐，其实你自己本身最喜欢东京哪什么地方或区域？
我其实自己最常移动在自由之秋色谷、中目黑、三轩茶屋、代官山、下北泽这一块区域这样子。
嗯。
然后我喜欢这些地方，就是骑脚踏车就可以自由穿梭。就我超级超级喜欢骑脚踏车，尤其是当了妈妈之后。因为我发现带着小孩最方便移动方法就是骑那个妈妈叉铃电动妈妈脚踏车。
对对对，你那次也是骑那个来嘛。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些店真的会藏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就像我们上次去的那个松饼屋。
对，那个真的是根本就不知道那边会有几间店。
对，但是就是我其实有蛮多店都。不是从旅游书发现的，而是我自己骑脚踏车骑错路或者乱绕路发现的。
嗯，
很喜欢那样的感觉，所以我自己比较常穿梭在这些区域。但是我也喜欢去一些夏町跟一些有历史感的地方，浅草 日本桥、青城白河这些地方我也喜欢去，就是偶尔去吃一些有历史感、有文化意义的食物，然后再去感受一下，就是强烈感受一下日本的魅力这样子。
对，因为你书上里面其实也写到蛮多区域的。
对，其实我就是写完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有这么大量的移动，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对，比如说你刚刚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些郊近郊之外呢，东京其实你也自己也讲了蛮多地方的，比如说下北泽，像下北泽，因为
下北泽最近很喜欢去，因
为
他之前你知道，就是下北泽有经过大改造这件事情，
对，
铁道地下化之后，然后我觉得他原本的那个铁路的遗迹的地方，现在就是变得很有趣。它会有一些，例如说移动的巴士书店啊，然后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市集，然后我就觉得，哎，那个好好玩哦，就是喜欢去逛这样子。
我因为我们今年夏天有去东京嘛，啊，下北泽后来因为也没有时间去，可是像我就觉得像。有些地方可能去的一些地方吧，我觉得这几年它有一些改变。我发现东京很会利用一些什么，我觉得东京很会利用一些那种跟什么，我发现比较多就是把跟那个河有关的一些空间。
哦，确实是哎。
对，因为东京其实是一个也是跟河很紧密的一个城市。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都会利用在河道的，比如说岔开的交错的地方，或者是说他们在彼此有高低落差这些地方，会去开一些弄一些小店，或者是做一些小小的空间，
或者那种什么铁道桥下什么商店。
对，我觉得他们这个，我觉得东京在这种。我会觉得这个也是跟感官有关的，你会对这个都市的设计的人，就是他会知道说怎么样让人家用不同的感官去放置这些东西，让人家会有不同的感觉，因为确实这些地方所呈现的东西就是跟你什么跟你去商场啊，去东京车站啊，银座那种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
我觉得他们对于空间的使用也是非常的，就是让人觉得很有趣，不管是家里面或是都市的空间使用。
对，我就是发现说，哦，其实这么拥挤的都市，然后呢人这么多，如何在这个这么拥挤又人这么多，去让里面的生活的人透过这些空间或这一些东西能有一点点喘息的空间，我可以感觉到这个在设计这些东西，它都有这种概念在里面。
真的哎，我觉得你有发现到也是，就是蛮有趣。像在涩谷，不是就有那个吗？就是宇多田川的，你在城市里，你还是可以感受在河边散步，在河边餐厅吃饭的那种悠闲。
没错。对，我觉得他们反而是因为都市很大很拥挤，人很多，他们会特别想要创造这些空间出来。
对，而且其实东京有保留了都市65%以上的绿地。所以其实你随处都是可以找到公园喘息的。
对，就是反而他们在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像有些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对东京的印象哦，像如果没有也许就是来不是很多次，或者是说只是说都是蜻蜓点水，就很容易就忽略了这个东京的这些小小的细节。哦，对，让我自己因为也蛮喜欢这个都市的。然后我就会发现很多，其实那我因为我也很喜欢，像我自己也很喜欢去看，就是可能去观察那个都市的那个空间的配置是怎么样去产生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像我在，所以我会觉得东京的很多的就很有点像是你书里面讲的，所以这个就回到你书的这个讲的这个， 就是如果让我讲想到东京温柔，我就觉得它在一些空间的设计跟配置上面，其实有摆一点温，摆一些温柔在上面。
其实是有的，就是，就是让你在这个都市，你不只是消耗，你有很多其实可以充电的、休息的，像你说的喘息的地方，我觉得他们是有思考进去的。
对，这一点我让像我们回台湾，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我们还要啊，就是学习跟进步的空间真的还蛮多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细节的。它并不是盖了一个很大的东西，做了一个很大的计划，然后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就可以去表达自己的这个都市，并不是。对，这些都是在很多生活很深层的面向才会看到的。对，
嗯嗯嗯嗯，
对。然后在书里面其实也会看到，然后因为书里面想太多东西了，
嗯，
我随便挑，因为旅行的也很多，我想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明太子的书来去感受，那我想要聊其中一个就好了，东京一日券
啊，
很慢，
嗯，
因为我们家也很喜欢这种
一日券
，或者是我们都是三日券啊，我们都是
三日券
okay. 然后我们很喜欢这种感觉，然后我发现其实有些人就也许去过东京很多次的，或者是去介绍东京这个都市人，他们也很喜欢用这个角度来去说，哎，那我们就买个一日券，然后来自己来搭配的一个行程。
对，
对，所以明太子小姐其实也很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方式来游京都，是不是？哎，要东京是不是？
对，我觉得就是一日券是一个很简单可以享受某个特定区域的方式，而且就是你可以一直重复。来回啊，下车就是你可以很精准的探索这个区域里面，但是你又可以就是，哎，你刚刚觉得那边好像有点喜欢，然后你想再回去，你就可以再回去，就我喜欢这一种感觉，
嗯，
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就是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嗯。
那你像你这个东京一日券的漫游，你在书里面介绍了你去了哪些地方？
我记得那个是那个吧，就是我有去了银座，我从晴空塔出发，
嗯，
然后我去了银座，然后我去了那个歌舞伎，
嗯，
歌舞厅，对，然后我中间还搭了公车，因为那个一日券就是，其实你只要看到那个银杏图案的公车站，
刚好 bus 就对了，对，
对，然后还最后还去了六本木吧，
嗯。
对，
因为这个一日券，其实你如果是那个 Tokyo Metro 或者是它其实跟都营它其实是可以分开，它是分开的，不一样的嘛。对，然后你也可以买，全部都可以，全部都有的。
对，就是其实那个一日券，我觉得有蛮多种组合的。
对，
就可以选择你有没有要搭公车，或你只有要搭地铁。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反而因为你有这些限制，
对，
其实是有限制的，
对。
然后呢，但是如果不是很熟的人，也许就会因为那个什么，那个东京的电车跟地下铁，它其实都会做运转直通嘛，
对，
也有可能就会超出那个范围。常常啊，我看很多的朋友说啊，我没有在范围之内，就出不去啊，就是变成会这样子。可是如果你知道那个范围，其实你因为受限的那个范围，反而会因为这个受限的这个范围，自己去安排这些范围之里面的，找到这些你自己想要探索的方法。我觉得这个它有趣的地方是这边。
对，我也觉得有时候那个限制反而是激发你创意的一个源头。就是今天我只让你玩这一区的时候，你要怎么把它玩到最好玩？
对，其实就是跟那个带小孩的时候，有时也是这样子。
对，如何再带小孩玩到亲子双方都得到满意的方法，这样。
没错没错，然后我跟你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对这个有感觉？我不是分享说我去了多少地方，而是我儿子是因为我有大儿子，我二大儿子是一个。非常热衷铁道的一个小孩，对，他是一个超级铁道迷，然后因为他对这个铁道的 声音啊，跟这种地图啊，我大致很会模仿各种铁道的声音跟广播，那听过他就会模仿了，就是所以他很会模仿日本很多各式各样的广播，然后呢，他对这个地图也非常的就是看过之后就会自己去组合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小时候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小时候因为我儿子就是他就是太喜欢铁道了，然后呢，小时候因为他是发展迟缓的小孩嘛，所以他语言也没有办法很会讲，然后呢，我们小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因为正好很喜欢铁道，所以我们就带他去东京，
对，
就带他去东京，然后去了一个礼拜，然后那个礼拜就是那七天，我们都每天都用一日券、二日券，然后我们都是一直在做铁路而已，我们什么地方都没怎么去，我们就是做了，然后又再换，
做一直做，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如此。
对，然后就整天都在做，然后呢，整天要去在什么地方，要转什么车子到什么地方，就是他一般看不懂，他就会随便指定，然后我们就随便的因为这个指定去了很多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天哪，这太有趣了吧！
连听都没听过，
就是很像，就是很像那种综艺节目，有没有？我现在要下车。我就要下车，我要跟你指定我今天去哪我就去哪那一种节目。
对对，然后另外我儿子因为他在那一趟旅程因为太喜欢这些东京的地下铁啊或者是各种的私铁啊，但是私铁不能坐，后来也是换来换去也都换到私铁去，然后我儿子本来他其实是一个就是语言就是不是很会没有很喜欢讲的人，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会不断的想要分享他做的这些心情跟感官，那个是我们觉得小时候在整个做铁路的过程中，我觉得对他的影响，就是语言的这个好发跟使用，我觉得他这么喜欢，所以他才愿意去讲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虽然那个程我们没有去了什么地方。对，但是没有去
省了很多一卷二卷，因为需要大量的搭车。
怎么就？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其实那是一个永远都忘不了的旅程。
真的，我觉得被你讲，就是这个一日券突然有好有温度哦，就是它是一个有特别的，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故事，包含在里头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你会因为各种身边的人，然后呢，或者是各种不同人的生命，它所产生的一些东西，其实它就会在不同的地点产生各种的连接。这些东西其实真的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你里面描述到，这些其实不可能复制。
对，这真的是个人。人生经验产生的连结，
对，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描写出来，或者是用文像，因为我儿子是这个非常非常热衷这个，所以我其实之前我有很多年前我有出版过一本书，叫做《追寻电车男孩的光》。对，其实就是在描写这个过程。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感官上面或者是不同的生命的这种连结，反而更可以描绘这一个你去过的或者是你居住过的任何的地方。
我也要来读这本书，因为我觉得这样会增加我在搭电车时的乐趣。会觉得很可爱耶。
对啊，因为你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做。对
对，我刚刚你分享前我完全没有想到，就一日券原来就是对你来说是这样的意义。
对啊，一日券并不是去了什么地方，根本也不是去了什么地方玩，而是你
也不是说只是省到车钱或什么而已。对，
没有，对，对我来讲一日券的意义就是让我都会想到我跟儿子 就是一直在地下铁里面不断换不断转不断换不断转，不断
看到他很快乐的样子。
没错没错，然后去了很多你 各种意想不到，你也不知道这个站有什么，反正无所谓，反正因为他想去你就去了那个站。
太有爱太有爱爱的一日券，真的。
对对，然后所以 我就是也想到想要问一下明太子，因为你里面还是有提到了很多孩子之间的东京的生活跟旅行嘛。
对、
哦、然后其实在不管在书里面或者是你前面平常在你的粉专里面，其实都会想到都会让你看到，就是说因为孩子的关系让我们看到很多我们自己没有看过的地方，或者是说改变了我们自己的原来的一些看待这些事情的这些方法。
嗯，
对。那所以不过刚才明太子小姐其实有稍微提到，但我还是想要问一下，你觉得因为孩子有没有改变你原来，就是原来的你可能是这样子，可是因为孩子其实你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的那感的方向。
对，你说带着孩子一起旅行吗？
旅行也可以，然后或者是说因为孩子改变了一个，比如说你可能本来不喜欢什么，可是或者本来没有很特别关注什么，可是因为孩子你就却让你改变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好多耶，我觉得现在我关注，例如说我的孩子喜欢足球，喜欢乐高，就是他邀请我一起做东西，都是我的人生，很多的我的人生初体验。
嗯，
这对我来说，就是我跟他一起像个孩子一样的去体验这个世界。
嗯哼
哼哼，对。然后，但是如果说到带着孩子旅行的部分，其实之前我曾经听棋子的 podcast， 我听到一段，真是感动到现在还在感动。就是你有，你有说到你带小孩一起看那个《海街日记》的电影。
哦、oh, 对对对，
然后后来你们就真的去卡玛库拉去镰仓，
对，
去找那个剧中的景点，你知道那个真的感动到我以及影响到我。我后来带小孩去旅行，我都提醒我自己，就是我不只是带着他要去一个好漂亮的地方去吃好好吃的东西，就是我想要去一个我们可以共同创造有温度有记忆的回忆的旅行的地方，所以其实就是我就会模仿你，因为那个我太憧憬了，我就是会企划，例如说在旅行之前，我就先带他一起了解那个地方可能有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去到那边之后，对，我会想要听听他的感觉，然后我会做一些记录，回来之后我可能会洗照片出来，然后跟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复习那个旅行。就好喜欢这个一整个过程。
对，哇，好棒好棒，谢谢谢谢。对，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样子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像如果我们像我很喜欢看书，那因为我孩子现在也比较大一点，我看的书同时他也会想要拿来看。
嗯，
然后呢我看的这个作品，
哎、欸，我觉得这是其实很棒的教育耶，就是真的是寓教于乐。
对啊，因为这种其实我觉得透过各种不同的跟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就像我们刚才那个明太子小姐有说嘛，我们因为喜欢《海街日记》，所以就是特别喜欢卡玛库拉，就是这个地方，然后又去了好多跟这个地方有关的，而且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我们根本没找到。
嗯，
可是对我儿子来讲，他更难忘的是这些没找到。
嗯嗯，
对，就是哦，也想到，其实后来你会觉得旅行带孩子旅行跟自己，我觉得也都是一样，就是反而那个整个探索的过程，对我们跟对我们身边的来讲，其实那个意义性其实是远超过你真的就是你去了什么很厉害的。
真的
厉害的地方什么，我觉得这些留在身上的这些最难忘的记忆都是跟这些什么哪里好吃好里好玩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而是就是对你们共同的珍贵的回忆，然后那个回忆真的会让你不管几年后你都会想要再想，就你会突然想起来，或你会刻意想要想起来，然后都会感觉哦，就是感受到那个时候 那个封存那个留下来的快乐记忆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我这个我会像我会觉得说，像这你书里面描写的很多这种点，虽然就是也许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地方，或者是可是因为你夹杂着，比如说雪，讲东京的雪，那也许你就是讲一般人也许就是想说东京的雪就是描述一下它的样子啊，多么漂亮，什么没有。可是因为你是讲你跟孩子一起东京的雪，
然后那个感觉，发现有雪的东京居然是隔音状态的一片寂静。
对，因为它会吸声音嘛。对
对，然后我就发现天哪，这个太有趣了。所以每次下雪的时候，我儿子就会说今天的东京要被关静音了。
哦哇，太厉害，你儿子是诗人。
哎没有，哎哎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时常对话都是讲一些就是这样的对话吧。对，
就是都是诗人的对话。
是这有很诗人吗？然后他就张开嘴巴对着天空说我在吃天然冰啊。
我跟你说，其实我觉得小孩子真的是天生的哲学家。
真的哦、
真的真的。我这两天这两三天因为刚好假，所以我们去了那个台东的慈善。
嗯嗯，
然后呢我们就去了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去了一个废弃的动物园，就是那个动物园其实是不很少人会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就是台北的动物园，然后呢有些生病或者是可能因为什么状况然后没有办法在那个动物园了，然后后来就在台东的那边有一个地方就是让他们留在那里，就是选择搬移到台东去留在那边这样子。
哇，居然连就是我不知道动物有这样的动物园欸。嗯，
它不算动物园，它其实就是一个放置动物的地方而已，就是动物也很少。对，但是也没有很多。然后那一天我带我儿子，就他没有去过，
对，
然后他就去了之后，他就看了这些动物，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这些动物，因为我有想说这些动物是被遗弃的，因为它没有办法生活在原来空间，我就问他说你觉得这些动物是可怜还是觉得他们觉得很快乐什么，然后就看了那些动物，他就说我觉得他们蛮开心的，然后我就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说他就说我说我觉得在死之前能够得到自由应该是很棒的事情。
真的，他真的是哲学家耶，就是不用一在关在动物园负责被看这样子。
对，我说哇你怎么会讲这种话，我说没有，我那时候我就这么觉得。
可能小孩更能站在人类以外的立场来思考吧，他站在动物的角度来思考了。
对，没错没错。就是我先看一下你刚才讲这个小孩子或者是明太子常常讲那个跟孩子的对话，我会觉得这是小孩子的，尤其是这种还没有很大的小孩子，他们的这种感官跟这种描述，
这
其实是超过我们大人的想象的空间多很多。好，然后我最后还想要问一下这个明太子小姐，就是因为既然我们都有孩子嘛，那如果呢要带孩子，就是如果是要带孩子来东京旅行呢，你会觉得你会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推荐，就是也可以讲书上的，也可以讲你自己想要特别想要推荐的，或者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嗯，我近几年发现，就是以前大家来东京的时候，是不是都会觉得东京的饭店就是好狭窄哦，就是很难找得到适合家庭带小孩一起住宿的地方。但是近几年我发现越来越多那种公寓式的住宿，不只是 Airbnb， 还有一些家庭式的饭店，就是都越来越多了。
真的，
对，你有发现哦？你带
我发现，对。
然后我觉得这种家庭式饭店或 Airbnb 的好处就是，嗯，你可以，因为它有简单的那个厨房嘛，
对，
哦，你就可以带着小孩上当地的超市去观察，感受一下当地人都买什么吃什么，然后我觉得带饭店一起煮煮看，一起研究看看，我觉得这个玩法非常好玩，就是不一定一定要带去餐厅或什么，我觉得自己试试看煮简单的味噌汤啊，捏捏看饭团，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趣。
嗯，我也很喜欢这样子。
对，就是可以体验看看当地人生活。然后我和豆豆两个人，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迷恋的东京的景点，就是浅草花屋游乐园。
哦，有，你有写到，对。
对，我其实跟豆豆两个人去了应该超过十次哦，就是他每次去到那边，他就是他好喜欢这边哦，就是完全不亚于迪士尼，即使他是一个很庶民的游乐园。然后那个是日本最古老的游乐园，可以坐到日本最古老的那个云霄飞车，木头的云霄飞车。
木头的云霄飞车。
对，然后就是一点都不恐怖，可是就是又很有乐趣。然后很多人会觉得那个，因为他当时开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是穿着浴衣跟和服去的啦。
对
对，所以就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会故意在附近租那种浴衣跟和服，然后去搭云霄飞车。这个是我跟我儿子接下来想要完成的心愿。
嗯，
然后里面就是他会有一个，到了下午三点半，就是会有人来帮你折你的许愿气球，不管你许什么愿，他都会帮你折出来。例如说，我想要白熊的气球，他也有得到过；然后他想要鬼灭的剑，也有得到过。就是那个折气球大人非常厉害，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东京这么一个现代都市，可是却还有一个这么保有人情味 corner， 然后就好喜欢去哦，这也推荐。
嗯，很棒。在那本书里面其实就有特别提到，然后呢想说这个人怎么什么东西都折得出来。
对，我就是想说。到底有什么折不出来？真的没有。
下次就想一个，你觉得他折不出来，你去考考他。你跟豆豆想一下，我们来想一个那个人折不出来的东西。
欸，如果有人有去试，然后真的折不出来，拜托留言在那个棋子的 podcast 下面告诉我。
对，太有趣了。你看这么，你看人家大家都去那种最新的这种地方，可是对，你看对这种很复古或者是这种很老派的这种地方，可是只要你身边的人喜爱，你们就会无形中产生连结，然后就一去再去。
对，然后就会觉得，我跟豆豆每次突然放假，然后就说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说走，来去浅草花屋附近，离我家超级远。
然后我想到你讲到这个，我想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去过那个吉祥寺的东极百货吗？
吉祥寺的东极百货好像没有去过耶。
我跟你讲，我们上次就是我这是额外话，我们上次吉祥寺，然后因为我在那个吉祥寺的时候，我儿子的那个鞋子就突然坏掉，我小儿子。
对。
我想说他坏掉了没有办法走路啊，只好去买鞋子嘛。买那个他的那个凉鞋，然后因为不知道怎么逛的，然后我们就去逛到那个东极，就应该东极吧，我记得是，然后就去买完那个，就是里面就会有卖鞋子的嘛，就买完之后，我们想说，哎，在上面这个东极百货上面还有写它有一个观景台
啊，他们百货上蛮多都有那个屋上庭院或什么，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想，
应该不会是游乐园吧？
没有，就他以前是游乐园没有错，因为以前的百货公司都上面都会附游乐园嘛，对不
对？
对，
以前的涩谷的东极楼上也是游乐园，我老公说那个是他最幸福的但被拆掉的回忆这样。
哦，对啊，因为以前很多，然后因为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去那种百货公司的这种上面的那种庭园看过，就是我们也没有特别去，然后那一次就是我们特别就住上去，然后才发现原来这个东极百货的顶楼就可以看到富士山，欸， 它有一个
东西的超多地方可以看到富士。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特别写一个，它有写一个这个写一个特别一个标注，说这是一个可以看到富士山的一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然后上面用的上面就是我们因为也没有特别去过这种场地，就觉得啊上面也太舒服了吧，每一个人都躺在那边。每一个人高中生，然后很多人，然后也没有很多人，就没什么人，然后大家就躺在那边，大家就在那边玩乐，然后这边嘻嘻哈哈，然后完全都不像是东京。
我觉得这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他们很会在都市里创造让人喘息的地方。
对对对。
之前就是豆豆还很小，还没去保育园的时候，我去的地方就是各个百货公司的屋上庭园。
嗯。
因为在那边就是小孩怎么哭怎么吵都没关系，然后妈妈又可以放松，然后他累了我就赶快下去逛街买东西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我们之前因为没有特别去这种地方，但发现说原来他们就是会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去创造这种空间，然后让人家可以让你感觉到哎不是那么的拥挤，或者其实对即使在楼下可能就是很多人。
对对，很多人其实会在楼下买便当，然后去楼上吃。就是他那个美食街不是会卖很多便当吗？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就会看到也很多人在那边吃，或在那边玩，或者是在那边放空，然后什么都不做。
对，
我就是很妙很妙。我是因为之前没有特别发现，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东极，然后旁边有做一个看板嘛，然后东极百货以前也是有很多，上面也是游乐场，然后有摩天轮什么的。他就写在旁边这样。哦，好，那我们其实今天的拉里拉扎的聊了很多各种对，聊了很多各种跟书里面，然后还有我们彼此之间对东京的这些看法，或者是说我们自己跟孩子之间的事情。哦，其实我觉得我跟明太子小姐应该再聊两三个小时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对，好，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不能录太久啊，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跟这个东京有关，还有跟我们里面刚刚提到任何跟东京有关，像感官啊，或者是以不同的角度来去看这个东京这个都市，那为什么东京的这个都市明太子小姐为什么会用温柔这两个字来形容？我觉得这本书你可以收获非常的多。然后最后我想问明太子，就是对你来讲东京是什么样的城市？也许你就是他，因为已经这么多年了嘛，然后未来呢你会不会想要希望发现什么样的东京？
好，我觉得呢东京我后来发现它之所以会这么的有趣，是因为这边聚集了许多有创意，然后喜欢艺术啊、建筑啊、文化各式各样的人。
嗯，
那我会希望接下来就是我可以跟住在这个城市里的有趣的人有更多的交流，因为我想看看每个人眼中的东京风景，还有他们跟这个城市交流，他们享受这个城市的方式。
嗯，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的人际我觉得是以小孩为中心拓展的，那接下来我觉得对我会想要认识更多更不一样更多样的人。
嗯，不过你随着小孩子长大，其实因为他接触到的面向是更多，
会更不一样。对，你是前
对对对，
嗯，
你会一直无形中被逼着一直被拖着拓展。
对，所以我也很期待，如果还有下一本书，会是什么样的题目呢？
对，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对，因为这可能也不是这么近期的事，也许就是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可是他就是会，我觉得明太子的书里面，当然因为他就跟历程有关系，你会发现就是他就是会因为生命或者是自己的身边的人的关系，让自己好像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或者是看到了一些那个，你是跟着这一些生命一起在成长，然后发现了很多立体的一些你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对，还无法预期，但是非常期待。
好好好，那我们很期待明太子 小姐之后的作品呢，不过呢，这本书呢非常非常推荐给各位读者哦。就是如果呢你想要去东京，或是你觉得哎对东京的印象并不是那么的深刻，或者是觉得哎东京的我、哦、去的地方好像啊就是大都市嘛，我觉得太适合推荐大家这本书来看哦。然后呢，最后我想要推荐一个明太子小姐的 podcast。
哦，谢谢。
这个明太子小姐呢，她跟一个她的伙伴秀、哦、他们有主持的一个 podcast 叫东京非日常、哦、虽然现在没有很认真在经营，
其实也是疫情为契机开始。
对对对，他们之前很认真、哦、然后可能后来就是、也是可能很忙吧，然后也偶尔会有一些就会想到，然后就会有突然蹦出一个，哎，又出现一个新的一集哦。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呢也是很值得听哦，因为其实我也对，你可以看看这两位居住在东京的，一个是妈妈，然后一个是应该算是文字工作者嘛。
对，
对，他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东京，跟去观察这一个都市哦？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 podcast 哦，而且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节目什么时候播出，但我记得那个是不是要有一个在东京的一个对谈？
哦、就是，你说接下来对，我12月10号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在外院前举行一个新书分享会，然后当天就是我就是邀请秀一起来，对，跟我对谈。所以当天搞不好就是也会是一集东京非常
哦，好，太棒了。然后就是如果有听众在东京的话，
对，
可以，明太子小姐可以再说一次那个时间地点吗？
对对对对，12月10号，但是因为就是我们是有人数限制的啦，就是其实目前是已经额满的状态，
已经额满了，好，没关系。
但是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也许就是。也会录下当天的我跟秀的对谈，就是会再放 podcast 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对，好，那希望有一天呢，我可以跟林太子跟秀一起。
哎，可以吗？那我们就邀请你呀、啊。
我跟你讲，我因为那个秀呢，我是不认识他，但是因为秀很喜欢村上春树，我自己也很喜欢。
对。
然后秀也很喜欢图书馆，我自己也很喜欢。
哦，那我觉得你跟他会有很多可以聊哎。
对，然后而且我可能没有跟明太子小姐说，我是因为我第一次来东京，就是因为村上春树来东京的。
嗯。
对，我当时的给自己设定的那一次的东京的，那我一个人来，然后我。当时设定的旅行就是村上春树的小说旅行，对，
太浪漫了。
没有啊，因为看他的书嘛，他书很多，写很多东京的地点嘛。
是，我觉得看村上春树的书，你再去拜访那些地点，都会觉得那些地点变好迷幻，即使是国道二那个246号，都会觉得。
没错。
从哪里下来？我到现在就骑脚踏车经过，我还是会在想他到底是从哪里下来的。
对，莫名其妙，我去那边，然后哎，那个地方在哪里？就是在 EQ84里面写的吧？
对。然后我刚好每天都会经过国道246，我就是不停的在找那个下来的楼梯。
对，然后我们那第一次，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想说，这什么东西？这地方为什么是在这里？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对，然后每次到六本木坐电梯，就会觉得会坐到他说的那个酒吧去。
对，我就觉得哇，是太……不过这种旅行上面，这种不免就要是要说旅行跟文本之间的这种连接，其实是非常奇妙的。
对，就是让人觉得就是不会腻耶，就是那个景点，不管是真实存在，或者它哪一天消失了，你还是会觉得你的心里就是有留着那一个旅程在你的心里头。
对，所以呢，如果看了明太子小姐的书再来造访东京，我觉得感受也会完全不一样、哦、所以真的再次非常推荐这个大家能够去有机会能够去阅读，然后呢去感受这个明太子小姐文字下面的这个东京、哦、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 高兴呢能够邀请呢在东京的明太子小姐跟我们进行这一集的访谈哦，然后我们就要跟大家说晚安哦，然后那个我们也请明太子小姐跟大家说再见哦，好，谢谢大家。
哎，谢谢大家。
She asked me to stay and she told me to sit anywhere.